哇，弟兄姊妹，老约翰讲的话哈，我说今天他讲到这一段圣经，讲到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一个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是讲到一个跟神的关系的人，他就会不犯罪。真的，我读了以后，我也不明白，但是我试着慢慢跟大家有一点分享。老约翰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他这边讲到的父好像是就讲到主耶稣，你慢慢读到后面来讲，好像发现是讲到主耶稣。他这么有把握的，你看父赐给我们，老约翰他自己本身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他所信的这位神是他的父。我才想到那个恶者魔鬼很厉害，他为什么要破坏亲子的关系，为什么要破坏父子父女的这样一种的关系，就是当让人想到说，哦，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拒绝。我从前不太明白这个道理，我从前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到了山区以后去，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原来有很多的父亲做的真的不像父亲。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不多哈。其实我们做一个好父亲，都会帮助我们的孩子听到说神是我们的父的时候，他会很愿意要去信主。但假如我们一个做父亲的做不成功的时候哈。哇，等到人家想说你我们所信的耶稣就像你爸爸一样，他就不要信耶稣，这么厉害的。所以我先讲一点负面的东西，真的鼓励我们在做做弟兄的，我们做一个好爸爸，对我们的儿女以后信耶稣，愿意要接受耶稣，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他想说，哇，假如神像我爸爸一样，这样多好啊。但是我在山区的时候，我刚开始也是讲说，哇，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像敏文，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说，哇，我们有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叫他阿巴父。哇，有些孩子听到这句话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跑到泰缅边界来当兵，结果到学校里面来读书是什么呢？因为他爸爸抽鸦片，就会把他卖给别人。然后在那个地区呢，大家抽小孩，每家都要小孩当兵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别人就舍不得把他自己的孩子拿出来当兵，就把他拿出来当兵。所以就你讲到说，天父，你讲到说，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信的神像我们爸爸一样，他不是吓死了吗？我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就够了，这有两个怎么办？但是老约翰在这边。我不知道老约翰的爸爸到底是一个好爸爸还是坏爸爸，但是至少约翰他信了主以后，他可以口称这一位上帝是他的父，他里面充满了一种安定跟把握。当然你碰到一个这个你碰到你的爸爸不称职，对不对？你会觉得哇，爸爸很可怕，有没有？今天很多孩子不喜欢他爸爸，恨他爸爸的很多。当然爸爸做得好的爱他的爸爸也有的，但是似乎老约翰在这边想到这一位主，这位神是他的父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么的好像有依靠。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象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曾经在世界上显现出来，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主，他愿意做我们的爸爸，多么有把握。假如今天你说哪一个国家的皇帝愿意让你做他的孩子的话，你至少在他那个国家里面很有依靠了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你在一个公司的里面，那个公司的老板把你当做他的儿子，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就不要愁被他炒鱿鱼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约翰他经历了这一位天上的爸爸，天上的爸爸不会错。所以我就想起圣经里面的话说，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依靠他的人必不知缺乏。就算 有母亲忘记她吃奶的孩子，耶和华都不忘记我。我觉得这句话讲到一个比较，他说就算做母亲的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他说耶和华我们这位神都不会忘记我。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他的儿女呢？老约翰在这边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应该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严厉，是不是啊？他说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因为老约翰他所经历的，经历到这位神主的爱，帮他洗脚的是他的主。他们常常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不晓得是帮他冷的时候帮他盖被子的时候，也是这位主。他会体会到这一位做他父的耶稣是这么的慈爱。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当我们想到我们主的时候，不晓得想到我们神的时候，你的那个感觉是什么？还是根本就没有感受过？这个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过世，一个老弟兄过世，我去看他，突然我看到他的时候，好像圣灵在我心里让我想起这位老人家那一个关怀我的慈爱。因为他在基督教界很久，他在所谓的教会里面走过很多的地方。他那时候这个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到一些现象，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讲几句很慈爱，真的很安慰我的话。别人只是不解，他一眼就看穿了。所以有的时候祷告会完了，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会讲几句很适当的话，很慈爱的话，很深的安慰我的心。所以那天他过世，我去参加追思礼拜，最后在瞻仰仪容的时候，敏文注意到了，他说：“吉祥，你为什么好像哭了蛮伤心？”我说：“不是哭了蛮伤心，我觉得说一位长者那么慈爱的对我，就是里面不是包容，你知道不要，我们犯错了，别人对我们的包容是一种慈爱，但是他讲的话给我感觉他是一种量体谅，他知道你受的委屈或者痛苦的那种的慈爱。他也不想知道什么原因，他只是用几句很合适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慈爱不是给我们吃给我们穿，慈爱是对我们心里面痛苦的时候给我们适时的安慰，那个慈爱是在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给我们最合适的扶持。那个慈爱真的，你想嘛，主耶稣复活以后，耶稣亲自去找他们，哎，找到他们以后给他们烤饼，给他们烤鱼，从来没有骂他们说你们这些人这么忘恩负义，是不是啊？我帮你们洗脚，哪知我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通通跑得远远的，现在通通都去打鱼，是不是啊？耶稣没有这样，哎，这位神显明的就是他们的父，他们生命的父亲，给他们那种慈爱。但是不是每个人体会，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约翰有这样的体会，约翰说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我们包括约翰啊，约翰还有很多的人，很显然的有很多人不体会这位神对我们有多么的慈爱。所以老约翰才说，你看这位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有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根本没有经历也没有体会这位神我们的主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慈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就像后面讲的，因为我们还不曾认识他。另外一个什么样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曾亲近他，一个根本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接受他，我们还没有做他的儿女。另外一种什么呢？虽然我们是他儿女了，我们不常亲近他，所以他有多慈爱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很多的妈妈很爱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关在他房里面，常常不出来见他的妈妈，也不出来接触他的爸爸，他爸爸再爱他，他也没有感受，是吗？这是件很可惜的事，这是真实的。老约翰经历了，他就讲，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真的，在世界上，总统愿意让你做他的儿子，一个大企业让你做你的儿子都不得了了。这位天地的主愿意收留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何等大的一种爱。其实敏文的爸爸，我的爸爸先过世，敏文的爸爸也过世的时候，最后我们在病床旁边，等到我的老岳父最后一口气出来的时候，就因为他是生前也是当过兵的，一直很耿直的一生，所以他过去的时候很安详，我还是把他的手啊脚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抹，让他很就是很一直抹，因为有时候那个过世的时候，有的时候手有点弯，脚有点弯的时候，我就一直帮他抹抹抹，就是很正正的这样。完了以后就一阵痛苦，我在那边哭得很伤心，我说我再也没有爸爸可以叫了。结果敏文讲了一句话，还有我们的父，还有我们的天父可以叫。真的，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人世间所有的关系都是暂时的，夫妻的关系再感情再好，有一天总有一个要先走，是吗？夫妻，世界上夫妻的关系也是，人类就是人世间的东西是都暂时的，但是有一个关系是存到永恒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女，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关系是永恒的关系，不会打死，不会消失的一个关系。我再说，今天我们有再幸福的家庭，你没有办法对着你妈妈说妈妈姐妹，这个母女的关系是暂时的，有一天你要离你妈妈先走，你妈妈要离你先走，这个关系就结束了。但等到你能够称她说妈妈姐妹，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是我妈妈，但是你也是我的姐妹，这一种关系是存到永远的，很稀奇的。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叫爸爸弟兄？你有没有听过？没有。然后有一天明和叫蔡伯伯叫爸爸弟兄，你就知道，他说我们有一个是肉身的关系，你是我爸爸，但是我们还在神的面前有个关系，我们是弟兄，所以我称你爸爸弟兄。弟兄姊妹，你慢慢能够体会吗？你再爱你的儿女，若是他不信主，你的儿女信主的，你没有信主，他你的儿子再爱你，你们那个关系只是暂时的关系。有一种关系只有神可以给我们，就是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关系是存到永永远远不改变的。不晓得我们大家羡慕羡慕，但我发现好像我们人所在乎的还是在世上寄居的时候的一些人际之间的关系，有吗？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爱一个人多的时候，你就会爱另外一个人会少一点啊。这个做丈夫的常常说，太太，这个没有小孩以前你很爱我们，说有了孩子以后你就爱我少一点了啊，因为妈妈的心摆在孩子身上了嘛。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稀奇，你越爱主，你爱太太的心会多，你爱孩子的心会多，你爱朋友的心会多，因为你跟主的关系恢复了嘛，你跟别人的关系都开始增长了，这是很稀奇呢。但在世界上不是这样哎，你把你的时间精神摆在事业上越多，你摆在你家里面就越少，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当有一天你把你时间摆在教会里多，而你让你的家人觉得你对他的关系减少的时候，那也只不过好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把他的精神摆在事业上一样。但是假如有一天你是把你的心摆在跟神的关系里面那种接近的时候，家人会发现你爱他们的事情，爱他们也更多了，这才是正确的。不然的话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嘛，一个是在公司，一个在教堂嘛，是吗？你好去思想啊。今天有很多人去教堂里面很热心，是因为他不想管家里面的事呢， 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当你真正跟神的关系，那一个神是我的父，那个关系正常的时候，人家你会发现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慢慢就开始恢复了，慢慢就开始恢复了，那个爱也多了，那个包容也多了啊，是吧？有些不该有的东西仇恨也减少了，冷漠也减少了，是吧？我们做夫妻的哪一个没有冷战呢、啊、哪一个没有热战呢、啊、是不是啊？对不对？但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热战你也觉得不应该这么大声干什么，冷战也觉得不应该，怎么会这么冷漠呢？你慢慢就发现很稀奇。所以这个关系，我们得称为神儿女的这个关系，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但是问题是，验得出我们的 DNA 吗？今天我们在罗兰岗礼拜堂，在抓其他在别的教堂参加聚会的哈，那么验得出验不出今天是这个明和是你的儿子是不是？验得出 DNA 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没有 DNA 啊？有啊，
有
啊，有啊，是什么？
圣灵
的印记。圣经里面说，圣灵的印记就是。我们是神儿女的 DNA， 嘴巴里面说相信圣经里面的道理，不是 DNA。 我再说一次，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有 DNA， 这个 DNA 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是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很有意思的，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慢慢开始引导我们过一个跟神是儿女这样关系的一种的生活。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跟我们做礼拜有没有关系啊？可以没有关系，也可以有关系。等到没有，意思就等到不是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你再做礼拜也没有用，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话讲得很直，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不是我们的儿女，也有别人儿女到我们家里来了，对不对？到我们家里来，到我们家，他虽然到我们家里来，但是不是我们家人，你了解吗？今天我发现很多人很这个想法很奇怪，好像来礼拜堂的就是一家人，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举例讲，太伯伯，你说我们是一家人，跑到这个房子里面来就是一家人呢？有的是来做客的，有的是把他的小孩，因为爸爸妈妈很忙，把小孩寄放到这里来的，是不是这样？你讲的一家人是什么？从你所出的嘛，你的儿子、你的媳妇、你的孙子、你的外甥，是一家人嘛，是吧？别人家里人跑到这个房子来就是一家人呢。今天我们很多人这样的想法，跑到礼拜堂都是一家人哦。圣经里面只有说，在基督里我们才是一家人呢。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是一家人吗？不是一家人，要不要爱他？还是要爱他。但是就是他不是我们一家人，我们不爱他，这不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爱他，但是他还没有信主，我们说他是一家人，这也不是圣经里面真真实实的实际，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你在礼拜堂里面，你碰到你的家人吗？同为神儿女的吗？有没有碰到？同为神儿女的吗？你有没有碰到？还是我们跟异教徒一样，反正各烧各的香，是不是啊？各求各的福，是不是这样？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们到了教堂里面，我们真是发现有，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像老约翰这边讲的。你看这位父向我们所显的是何等的慈爱，因为他让我们，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女，不但是一个，是两个。假如我这样问你，到任何地方去做礼拜，你真的碰到同为神儿女了吗？还是你被人家教导说来礼拜堂的信耶稣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他真的是你的弟兄吗？他真的是你姐妹吗？等到他发，你举例，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思想的呢，是。当你肉身的弟兄姊妹发生事情，跟 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发生事情，你在处理安排摆的精神跟关心一不一样？假如不一样，你不要那么大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讲假的，讲这种话魔鬼很高兴，耶稣很心痛，就是这样嘛。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应该爱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像爱我自己一样，是不是这样？你们要爱人如己嘛。但是是一家人的那一种的关系，不管分散到任何的地方，这我好几次说了，在我属灵生命里面有很多真正的弟兄，他说：“季兄，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是你跟神的关系，但是你永远是我的弟兄，在主里面的弟兄。但是你到一个情况了，你会发现有些人你对他有益处啊，他就这样这样这样，等到他发现你会妨害他的名义，他就给你划了远远的。这种叫弟兄吗？这种叫弟兄吗？这只是一种组织机构，在政治上面有利益，大家结盟，是不是啊？在商业上面大家可以发财，我们就联合，是吧？等到有一天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叫弟兄吗？不是吗？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到底谁把我们看成是弟兄？我觉得主真正把我们看成弟兄，他是长子，他又是父。这件事情我也讲不清楚，圣经里面讲到，他又是我们的父，但耶稣又是我们的长子，他真是把我们当作弟兄。我们再软弱，我们再败坏，主耶稣的榜样就摆在那个地方，他做我们的长兄，带领我们这一群后面的弟兄跟他一起进到荣耀的里面去。所以这边老约翰讲了一点，我心里很摸索的，的确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嘴巴说我是信耶稣的，我就把他看成家人，同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也会关心他爱他。但另外还有心里面那种真实，他真是我们同样有一位父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是互为弟兄姊妹的，这个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再说，在一个地方来做礼拜的不一定是一家人，但是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大家能够分辨，你不能分辨你很痛苦的。你为什么不把我当家人？我都把你当家人了，你不把我当家人，是不是啊？本来就是嘛。今天有很多人觉得到我们家里面来，他有困难，我们接待他，对不对？我们倒是把他当家人，他根本不是我们家人。他对我发展的缺了，根本再见也不说，谢谢也不说，他就走了。这样的人有没有啊？有吗？那你去生气，不是因为你自己认识不清楚啊？是这样。那下面这段圣经就来了，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老约翰很有把握啊，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吗？啊，我们可以很大声的跟别人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敢不敢在主的面前说，主，我真的是你的儿女，我们敢讲吗？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在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好像我所看重的不是人家讲的对不对错不错，我觉得我非常看重的是真不真，是不是，不是就不是，是就是，这就是耶稣讲的话，不是就不是，是就是，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跟我们懂的完全对的东西不一定有关系，不一定画得上等号。完全懂十字架道理的人，他也不一定会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假如他不觉得他自己是罪人，他可以懂这套东西去跟人家讲，但他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可能的，是吗？但是老约翰在这边说，不但是这位父那么慈爱的父称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神给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跟权利，可以做神的儿女， 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他的儿女。我们在这里做儿女的啊，我们对我们肉身，老实讲，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上帝所创造的真实的关系，我们不会孝敬顺服我们的父母。你说要我们会真正尊敬顺服我们的神，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跟我们的长辈们的相处，你要真正能体会的，真的是这样。而我们真是他的儿女的意思，是一个是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跟权利成为神的儿女，一个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成为他的儿女。这就要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耶这个施洗约讲的话：凡接待他的，就是对不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耶稣，信耶稣，接待耶稣，跟我们知道耶稣、懂耶稣不太一样。我们常常相信我们所懂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懂的东西，我不一定要，你同意吗？就像一个孩子，他知道读书很重要，他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但是跟他要不要读书是两件事，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知道孝顺父母很重要，也很应该，但是跟他有没有真正孝顺父母不一定画等号，大家了解啊？是不是这样？就好像有很多人知道啊、应该要信耶稣啊，得永生这个道，只跟他真正有没有要耶稣，这个也不一定画等号嘛。啊、哦，是这样。所以问题是我们假如是真是神的儿女，至少我们是一个真正接待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主的人。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们真是愿意我们人生一切的事情，我不再做主，让耶稣来做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相信耶稣，接待他嘛，接待他到我们心里干什么？做我们佣人，对不对？这个中东地区有个阿拉伯神灯，是不是啊？哦，搓一搓，主人那个人跑出来说：“主人，主人，你要为你做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耶稣也是这样吗？还是不是？我们真正相信他，是我们接待了他在我们心里面，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成为他真实的儿女。第二个。我们正在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自己过去所做的，你知道哈，这个我们做一点好事给人家我们都记得啊。我有的时候我们对不起人家的地方都会忘记啊，除非圣灵提醒我们慢慢想起，哎呀，怎么这样对不起人家，这样一句话，这样一个眼神，这样一个动作是对不起人家的。而没有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理所当然，有什么就变成这样嘛。所以哎，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成为神儿女真正的那个 DNA 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被圣灵感动过，发现我们真的是个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来接受主，这是很真实的。但是大家要小心啊，在中国听说有一派，假如你没有哭过的话呢，他说你没有得救你也很小心，一定要哭三天你才算得救，是这样。我也不这样说，但是我真的发现跟一些在教堂里面碰到一些人，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亲近的时候发现，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真的圣灵感动，让他畏罪畏义畏审判，真的发现自己的罪人，一段时间听到主的话就流泪，唱到一些诗歌主的爱他就流泪，这样的人他生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很稀奇的。那还有一种人呢，他是在道理上相信耶稣也是不错，在情感上觉得这个环境也是好，他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慢慢慢慢他也在学习，但他学习的这些东西对他生命没有改变，他只多懂了一些东西。这样的人不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面的客人，是善意的客人，他不是，还有一些是恶意的客人，他专门来找砸的也有的，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妈妈怜悯我们来分辨这件事情。好，他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在这边里面一个 边讲到的世人啊，让我想到，你知道有很多的说是信耶稣的人来劝我们的话，就跟不信耶稣的人的观念想法完全一样。好像他们一点都没有认识这位神呢。神给人生命里面有一点带领跟托付，那不是吃不吃苦的问题，那不是占不占便宜的问题，那不是有没有益处的问题，那是一个神的心意的时候。但你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何必再去呢？那边这么苦，好像跟世人不认识神人讲的话完全一模一样哎。这个就我们里面要有一点，里面要有一点体会是，真的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体会父神的心，是不是啊？我们也了解我们弟兄姊妹他对神的心。等到有一天他真是生发这样一颗心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鼓励他，扶持他，是不是这样？这才是嘛。有的时候讲那些话是跟世人一样哎。哎呀，你们这样去多吃亏啊，你们这样去多受苦啊，你看在这里有多好啊，这跟世人讲的话不是一样吗？我有的时候觉得有些人不太了解我们，就像我有的时候不太了解一些世界上面的人一样，因为他的父跟我的父不一个，我真的不能认识。你怎么会为了这样把家庭丢下？你怎么为了这些事情把自己的命都不要？我好像我也不太认识他们。你们不认识的人，这种人更多了，是这样。所以别人也想不通他，你怎么会跟气球处了31年还那么喜乐？人家跟我处3分钟都觉得很难受，他跟我处31年嘞。我也常问他说：“阿咪啊。”他有时候想，其实我常常问他说：“阿咪，假如再给你一次选择，要不要再嫁给我？”他说：“要了，要了。”你们做丈夫的敢不敢问太太说，假如再给你做次选择，你还要嫁给我？你不要乱问，你真问他，太太问真的吗？你真的给我一次机会吗？彼此因为信了主以后，真正成为神的，我们就越来越认识，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了解。不是，尽量很简单。你认识你们这个团契的主席吗？你认识你们的牧师长老吗？真的你认识他吗？啊？认识他吗？他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想？你认识他吗？大家一起说同工的是吧？你是司琴，我是领唱的，我们两个真正认识吗？了解吗？我们是小敏写的歌，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哇，这句话啊，别人是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个同性恋的同志，有很多人讲我们是同志，为你命都摆上，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了解，我们说我们是同路人，我们敢讲吗？人心隔肚皮，还是跟世人一样哎。那你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句话，所以哎，这句话很厉害啊。一个人假如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是这样那样，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你一点都不太认识他，这个很麻烦的。有没有在同一条路上？这个很难讲哎，啊，是吗？哎，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不要说大家，我说过了嘛哈，大家通通到同一个教堂的人不一定是一家人。当有人跟你说我们是一家人的时候，他了解你吗？你了解，你认识他吗？他认识你吗？啊？我觉得这句话太严肃了。他说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他们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我们的那位主。你认识主，我也认识主，我会不认识你吗？会吗？啊？你想想看，会吗？你认识主，我也认识主，我们会不认识吗？你不要说两个人都喜欢看电影的人，一讲起电影明星的名字通通都勾得通的，我告诉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吗？是不是这样啊？ 今天奇怪了，我们当时信耶稣的人好像还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话也不知道去讲什么，这个叫什么同为神的儿女吗？弟兄姊妹是吗？像什么呢？像大家到庙里去烧香的人嘛。这句话讲得很重哦，求主怜悯我。到庙里去的人什么样？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我想要的我就去烧我的香，求我的佛，许我的愿，你想要的你去烧你的香，去去去，我要认识你干什么？你要认识我干什么？是不是这样？但圣经里面不是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呢，我们互相是有那种肢体的关系，我们是一家人，神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父，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怎么有可能你也不认识我？你讲到某某人是不是啊？今天不要讲，就是我们台面上这些人，你认识谁？你讲给我听，他干什么的？他心里在想什么？啊？真不真实啊？他这边只有把世人跟神的儿女做一个区隔，没有中间的人，只有世人跟我们，有没有？这件事情很可怕哦。今天在北美很可怕啊！我们是在北美的疏离的文化的里面过着一个教堂的生活，很可怜。就说，我们25年是在一个不是疏离式的文化的社会的里面，但是这也有危机。我们是在一个人跟人关系很亲密的。只有什么呢？只有人的层面的感情交流的这种的这个社会的里面，也很难突破到跟神的关系。但在我们北美的话更可怕更危险是什么？因为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疏离的一种社会的文化，大家都是 privacy 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家里事情干嘛给你知道？那意思就是说你也不是我的家人，干嘛我家里事情要给你知道？拿我的特门讲，我根本不想知道你家里的事，我只想知道你跟我是在神家里面的，我真的想知道你的现在的光景，是吗？我们彼此可以有点互相有点互补，互相可以有点扶持，互相可以有点关心，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是这样吗？今天是这样吗？假如你读到这节圣经以后，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今天我们不能够认识一个爱主的人，要么他那个爱主只是装腔作势，要么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不认识他。啊，弟兄姊妹，真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坦诚，那种彼此真正是愿意开放或彼此的接纳，耶稣基督来用十字架废掉人跟人中间的这种的阻隔的墙，各方面的东西都是说假的。假如是真的话，那么真实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什么？当时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老约翰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当时也有这种情况嘛，这种问题一直存在嘛。讲到宗教的层面没有关系，你只愿意入我这个教，是不是？你跟别人有没有什么关系不重要，你反正到时候给我香火钱，给我十亿奉献。那今天还在听了说，好，你要加入我这个教会，说要成为我的 member， 成为 member 就是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才能享受我这个教会里面一切的这个什么东西，你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才变成这样。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不大家都这样吗？ club 还不是这样吗？但是老约翰讲的那个是什么？是儿女跟父的关系，儿女跟儿女的关系，那么真实的一件事情。兄弟再吵架，只要我承认他还是我哥哥就没有问题嘛，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为什么大家怕吵架呢？哎，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大家吵架，我的意思就是，假如有时候讲话讲得大声点，意见不一样，有什么关系？我都是同神的儿女嘛。昨天我回来的路上，我在跟明文讲，我突然回想到，我们有一群灵里面很彼此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分享什么？分享我对主的一个认识，分享我对主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那个人说你乱讲都有的，我们分享的很正常，你乱讲，结果没有关系，他还给我讲，那他讲的，我说你这真的有一次我到教教去看我一个弟兄，我跟他弟兄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天晚上讲礼拜算了，团契算了，我们站在路上还讲不完呢，他分享他的主，我分享我的，两个讲了个半天，一个北一个南，讲到最后我说弟兄你记不记得我讲过话，那你信的耶稣一定不是我信的那个耶稣，他说是啊，我记得这个话，但是现在呢，现在我发现我们信的是同一个耶稣。但是今天我觉得很可怕的是什么呢？你要想去跟人家分享你跟耶稣的感情，人家不想听啊，觉得啰嗦。你跟我讲，你到底什么事要我帮你说？就你要跟他去分享你跟主的关系，他不想听哎，怪不怪啊？觉得浪费时间呢。假如弟兄在一起哈，讲讲我看过什么电影，我干什么，这个亲兄弟嘛，甚至交女朋友啊什么的，跟哥哥啊姐姐大家这样讲讲，是不是讲你兄弟之间讲了什么，哎你有老弟你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我再跟你说啊，没有事你找我干什么，这还叫兄弟吗？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分享一点，我们跟这位父，我们跟这位神，我们读了圣经里面有一点的体会，这在我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的痛苦，哎呀，这个主怎么样在带领我去跟人家分享这些，别人想听吗？比如说你跟我讲圣经了，这些东西不要跟我讲了，而且要讲对的，是认为他听了跟他想法一样的，不然甚至连你对圣经的分享他都不想听，哎，怪不怪？我还想去跟他分享的，哇，今天我对主的身体、神的家的体会，你也不想听哎，觉得是废话，浪费我的时间。这种关系怎么去建立？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好像似乎这边讲到世人，我们的头脑马上想到是这些不信耶稣的人。我今天把 focus 再拉回来，拉回到你们聚会，我们聚会的里面有哪些人是你认识的，有哪些人是你不认识的啊？你好好想想嘛，大家在一起做礼拜那么10年了20年了5年了，你到底在你一起聚会教堂里面你认识谁，认识他爱主的心到底到什么程度，他现在生命的光景到底，你到底认识他有多少？但我现在发现有一些人彼此慢慢开始敞开，真的发现认识他生命里面的软弱，但是也认识他真的要主，要靠着主能够胜过。这叫什么？这叫彼此认识嘛。认识的意思就是你有软弱，是感谢主，我也有这个软弱，对不对？大家一起为你祷告，你有这个心继续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这叫什么？这叫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嘛。今天我们的怎么呢？今天我们只是知道你所讲的，但是不认识你，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我只知道你在讲什么道理，但是我真的不认识你这个人，可不可怜啊？这句话老约翰是说世人，所以我一读到这个我心里有点难过，他说世人不认识你们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这位主，是世人。假如我们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信主的人，是神家里面的一个人，我们却对其他的弟兄姊妹却不认识，那到底是他是世人呢，还是我是世人呢？啊，你们想过没有？到底我是世人，还是他是世人？我们彼此之间不认识，啊，到底是他不认识主，还是我不认识主？你会发现大家在同个教堂，他说他也认识主，你也认识主，就你们两个人不认识，那么总有一个是什么，是不是？没有关系，可能你们两个都认识主，结果呢，你们都把对方看成是世人，没有看成是家人，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因为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是家人。但他也说他是信主，你他既然是信主，你就听听他讲嘛，有点分享交通嘛，有什么 OK。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因为这句话一讲以后呢，老约翰也很 confused 的，我感觉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我们是神的，你将来如何还会显明化，他好像也有点什么没有把握，有没有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属灵里面的万事通，我们都懂，我们谦虚一点。 我们经历的，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看见他也真实悔改是神的儿女，我们之间是可以认识的，不像跟世人之间这么难。我们跟世人之间能够认识的，就是人情上面的认识，感情上面的认识，世界上面事情的彼此的认识，但是灵里面他也不可能认识我，就是这样。但是呢，老约翰他这边讲到一个，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好像没有写明，好像这条路是要慢慢慢慢往前走，走到个地步你就能够明白一个地步，你走到一个地步就能明白一个地步，是吗？今天我们大家常常可以这样讲，哦，人生大概小的时候是吃奶，然后慢慢读书什么，我们可以把整个人生都讲完了，我们懂得这，但是我们自己真的是这样吗？不，我们要走到一个地步，我们才能真正是体会到地步。我觉得老爷很非常非常的谦卑，他的谦卑是什么呢？他的谦卑，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是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真的我们不知道。他有所知道，有所不，他知道他真的是神的儿女，但他也有所不知道，不知道将来要怎么行，不知道这个光景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听一些人讲，哇，教会是这样是那样，讲的好像他去过的一样，天堂是这样是那样，好像他、怎么样一样，其实他只讲个道理，是不是？我们应该说将来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将来如何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信心，有一个盼望，什么？他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要像他。主若显现，我们要像他。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真的不敢说。但是我有一个盼望，我有一个指望，我有一个信心，就是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他，我们一定会像他。哎呀，这个盼望很美啊！真的，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他。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向我们显现过？很稀奇啊！主向我们显现的那一部分，我就很羡慕，就让我们很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去追随他。哎，慢慢慢慢就会像他，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主借着什么东西向我们显现？借着人的爱，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提醒，意念里面的一种的提醒，向我们显现，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安慰我们的心，给我们有平安。顽梗不相信的人，神向他显现，他就不能不相信，有没有？有没有啊，是吧？我们最近在讲到我们合肥弟兄信主的见证，你再好，你再太太怎么样，但是主一向他显现怎么样，他就要这一生要跟随主，这是真实的。但圣经里面说，主向什么人显现呢？我们若爱慕他，主就向爱他的人显现。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以后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有一种心里面一种渴慕吗？主啊，你若显现，我必能像你。我们心里面渴不渴慕主的显现？你说主渴不渴慕向我们显现？你说啊，主渴不渴慕？主想不想向我们显现？那我们不要的话，他怎么办？其实主现在一直在显现，为什么有些人看见，有些人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要，有些人不要。今天我觉得在，不晓得是不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在一群不识字的人中间看见神怎么带领他们。今天我们常常在追求的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要。我们是追求懂啊，追求要跟追求懂一不一样啊？不一样。懂用你的脑，要是要用你的心，真的不一样啊。要耶稣， 跟懂耶稣不一样。我发现在文明城市里面，大家读过书的人，其实我也读过书，你知道懂比较容易吗？要是真枪实弹的呢？要是真枪实弹，所以要不要主，我们要不要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向我们显现。老约翰说将来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你的儿女，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指望，我有个盼望，主若显现我必向你。你看这是一个信心，不是说我懂什么了我就会什么，对，我懂什么我可以讲什么，我懂什么我可以教人家什么，但是呢我懂什么不会让我去向主的，不会的。只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像他，我们渴慕他。我圣经里面说我们若亲近他，他就必怎么样，就亲近主，向爱慕他的人显现。这些是耶稣亲口的话呢，不是别人讲，是耶稣亲口，就你爱我，我一定向你显现。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爱的是教堂，我们今天爱的是听道，我们今天爱的是查经，我们今天爱的不是爱的主，我们不是爱主，你同意吗？同意吗？我可以为我太太做一切事，但是不代表我爱她。你们同意吗？你们姐妹同意吗？你们丈夫可以给你为你做很多事，能够担保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他就爱你吗？不是，做什么事情可以用能力做的，那个爱是真正要把心肠掏出来的。今天我们有没有 掏心掏肺的爱主？上次我们查到约翰福音到后来不是吗，那些门徒跟耶稣还有一些杂念的，只有那个玛利亚当耶稣死了以后他还真正的爱他。你们把我的主拿去哪里了？你们把我的主挪去哪里了？耶稣怎么不首先向他显现呢？复活以后耶稣首先向谁显现？向彼得大使徒 No， 向那个真正爱他的人先显现。耶稣第一个显现，他没有去考虑说我要先向那个在政治界里面这个宗教界里面有地位的那些领袖是吧，向祭司长去显现，让他一下子悔改也可以影响力更大。这些话我们在基督教常常听，有没有？不、哦、耶稣向那个真正爱他的人显现。怪不怪啊，耶稣复活一个第一个向谁显现？向爱他的玛利亚显现。这些男生弟兄跑到坟墓看看耶稣不在，就不在就回家了，他还在那边哭呢，是不是这样？他为什么哭？他爱他，意思就是说，就是活着要见人，真正死了以后这个尸体在哪里我要看见吗？哇，这种的心多感动主啊。主怎么不向他显现？主从来没有说懂圣经的我向他显现，没有这回事，你放心好了。弟兄姊妹，这边说你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虽然将来我们到底生活生命会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老约翰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情，主若显现我们会向他。那么好，向他是什么意思啊？向主。老约翰这边他心里所要的是向主。哇，向主的温柔，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歌？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舍己，就向你的圣洁，向你的温柔，向你这个，我们羡不羡慕？一温柔多吃亏啊！我们要向主的大能，可以行神迹，是不是啊？别人可以给我们鼓掌，我们没向主生命里面的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会被得罪人，我们将来会被做错事，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有个指望主显现，我们就能够向他，而我们有爱主渴慕主的显现，我们慢慢慢慢越来越假如今天去教堂里面做礼拜的人像耶稣人越来越多，你说这个地方好不好？在好在啊。假如你跑到一个地方去做礼拜，这个地方的人圣经越懂越多，然后大家都是法利赛人，这个地方好不好在？啊，不好在。 你跑到一个教堂去，因为懂圣经的多，你心里有安慰呢？还是你跑到一个教堂里面去，像耶稣的爱的人多，结果你心里的安慰，是哪一种？哪一种啊？那我们想要成为哪一种人？假如我们大家追求的都是去跟人家讲讲圣经，而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像主的话，就没有路。因为你追求懂圣经可以靠你的聪明，但是我们要像主的话，必须要主向我们显现，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必须要爱慕他向我们显现。弟兄姊妹，这是真实。好，下面我再来看，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他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哈，就是说老约翰不敢吹牛，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会很圣洁很怎么样，但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指望的时候怎么样，老约翰说凡向主有这样指望的就会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向他有这个指望，我们这个指望是希望他能够向我们显现，我们会向他，我们有这样一个指望，我们真的乐意喜欢，我们爱我们的主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向我们显现，以后怎么样呢？主是怎么样的洁净，我们也就会洁净。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要去跟人家讲说我比你好，不，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是愿意遵守教条跟教规，他也不一定做得来，你同意吗？他不会做得到他所知道的，他只能够同意他所知道的这个是对的，但他不一定做得到，这就是宗教的软弱，需要耶稣来成全。下面的话我比较不太懂，但是呢我愿意跟大家把我懂的部分跟大家分享，就是主在我们生命，我们向他有这个指望，愿意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向我们的显现，那我们就会乐意来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因为愿意像他嘛，他圣洁我们也圣洁，他有慈爱我们也慈爱，他有谦卑我们也谦卑，只是这个过程我们常常渴慕主在我们生命里向我们显现，主有的我们也就有了嘛。啊，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件事情真实。但他下面怎么讲？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就很简单，反正神规定的东西你做不到就是罪，有没有？这句话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犯罪，罪就是违背律法，做不到神的要求，是不是这样？这就是我不太懂的地方。然后下面讲到说是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住在他里面就一定做得到这个律法的事，是不是这样哈？ OK， 我试着稍微把我自己一点点的体会跟大家分享，因为这句话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就会被魔鬼利用来控告我们。上帝的律法都是好的，为了保护我们，为了爱我们，是不是这样？真的为了爱我们。举例来讲，这个神要不杀人，为了保护我们，因为你杀人，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把他杀死了，除非你把他全家杀死，不然要把他所有朋友都杀死，不然有一天人家为了报仇，是不是这样？都是这样嘛。就上帝的每一句话，律法包括十诫，包括耶稣讲的，你要饶恕人，是吧？哎，我们能够饶恕人吗？我们不能饶恕人，所以神才要我们去饶恕别人。其实饶恕别人是对我们好，为什么呢？我们能够愿意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啊，是这样。但做得到吗？那我做不到的时候，那我不是他的儿女，不是什么？所以这句话我们要很小心。魔鬼也是常常会用这句话来控告我们。我今天试着慢慢跟大家有点分享，我就记得主耶稣的话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是吗？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虽然你生命做不到律法的事，这 这个律法不能够废掉。今天有很多人降低神的标准，这就叫废掉律法。他以为 他怕别人讲他不对，他怕别人讲他不好，他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在那边掌握解释圣经的这样的一种的机会，以后怎么样就降低这个标准，就是叫废掉律法。不，神的律法不能废掉，只是我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这边想你做不到就是犯罪，哇，这个话厉害啊。那耶稣什么时候下面一句话就是我的盼望，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我在主的里面，主就可以帮助我做到律法神的心意，是吗？那么好，下面我试着讲一件一个，我们犯罪就不住在主里面，没有认识他。但是第五节又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并在他并没有罪。耶稣来一个目的是要除掉我们的罪，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把握。但是主也给我们一个盼望，让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不犯罪。哇，在他里面可以不犯罪，他来又是要除掉我们的罪啊！你看哈，这里面就好像似乎就像上帝颁布了十诫，有没有？马上又颁布怎么样献祭，有没有？大家旧约圣经有没有了解啊？耶稣颁布了十诫以后，对不对？他为什么还颁布？还为什么在立位记里面要颁布那五个祭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颁布这个十诫，你们做不到，有一条路，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有啊。所以在我的里面，我也蛮坦然的。我是认识神的人，但是呢，我有的时候还会犯罪。但是还有，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这样？下面呢，比较关键性的一个问题说，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是住在己里面，大家了解吗？啊，大家了解吗？我们若是真实愿意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犯罪。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住在己里面，住在自己的里面，我们就会犯罪。你不要说你会犯罪，保罗会犯罪啊？啊，保罗都说我真是苦啊，有没有？啊，我在我心里有两个律。是吧？一个律要我顺从什么肉体，一个律要我顺从圣灵，有没有？常常交战，有没有？有啊。那住在肉体里面就犯罪，住在主里面呢就不犯罪。不是说信了耶稣的人不会犯罪。我读这段圣经，我真是这样的体会，我真是这样的体会。我们住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就会犯罪，因为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贪爱这个世界，爱神的心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不犯罪呢？是不是这样？但是住在主里面怎么样呢？你还要常常住在主里面，不是今天住在主里面，你明天住不住在主里面呢？住在主里面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躯死的身体，很可怜。我们这个身体要吃要睡要看，我们的肉体就要贪图舒服，是吧？一听到台北去不可以洗热水澡，就有点软弱，是不是？没有没有，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我没有讲谁，我是说真的，真正事实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有人就问说，气球，那你来美国还洗热水澡？没有，有热水澡干嘛洗热水澡？但是没有热水澡就洗热水澡，又怕什么呢？是不是？有很多人不是呢，有热水澡洗光了以后，一听说没有热水可以洗澡就很辛苦。不，其实这洗热水澡人就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我讲一次，我们的肉体还不是喜欢舒服一点。现在在美国可以洗热水澡，干嘛去洗冷水澡呢？是不是？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的软弱了嘛，不是吗？住在肉体里的会犯罪，大家记得哈。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不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不会犯罪，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啊，我们有多少的把握是住在主里面的？ 有多少的体会是没有住在猪里面的，你就知道，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会犯罪，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很真诚的到主面前来说，我们多少时间是住在主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真的那个爱心好像也不一样，好像主在那边，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举例来讲，假如会唱歌叫赞美的话，对不对？我们这个电一插，对不对？连于这个电源了，这个唱机唱，他就唱歌了嘛。你离开电源一拔掉，他还唱不唱？他不唱了，是不是？一切美善的东西断绝了嘛。今天我们在主里面，还有这些美善的源头在我们里面，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住在自己的理想的里面、想法的里面、文化的里面、个性的里面、自己老我的里面，所以还常常会犯罪。真的求主怜悯我。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句话我稍微要这个跟大家稍微思想一下，就是说一个不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可能真正认识主吗？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读读圣经，字面上的意思懂了，我们好像就懂了圣经了。不，我再说，当圣经里面讲圣洁，我们真的懂圣洁是什么吗？我们跟山上人讲干净啊，他想不通的，为什么？也没有水泥地，也没有大理石的地，也没有什么木头地板，完全是泥土地。他老师你们扫地干什么？扫了，因为你扫土嘛，扫了一层又一层，扫了一层又，对他来讲干净是没有意义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除非他有一天跑到有大理石的地板的地方，他就知道什么叫干净。不然你再跟他讲干净，他没有概念。我们今天跟一个人说，他没有住在主里面看过主的圣洁，你跟他讲圣洁是你什么叫圣洁？说十次谎，我们叫说谎；说一次谎，我们叫好人，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一个是我们没有见过他，不曾认识他，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还不觉得那是罪。今天有多少？我在讲，今天有多少上教堂的人啊？今天有多少上教堂的人？他做错了，他还不觉得他这个是错，你同意吗？同意啊。但是还有一些人什么样呢？他做了，他知道他犯罪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犯罪，因为没有住在主里面，是住在自己肉体的里面。有一些时候是我们根本犯错了，我们还觉得这是我的聪明，这是我的能干啊，这是我手段高明，还不知道这是犯罪，是根本没有见过他，也没有认识他。所以我把这件事情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真的跟神的关系，一个我们跟神关系以后，我们羡不羡慕这位主的显现？主显现，我们会像他。虽然我们真是知道我有 DNA， 真的我有 DNA， 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常常会感动的。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的神的儿女会像什么呢？这个将来不晓得怎么样，但是呢，若是他显现，我一定可以像他。假如这是我的盼望的话，我们真的不是渴慕去参加一个聚会，我们乃是渴慕聚会里面主向我显现，主向我说话，是不是这样？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假如我们只是喜欢去参加一个聚会，那就要看看谁讲道，是不是？是不是？但是我们是希望到个聚会里面主显现，对不对？那是主有没有显现，不是谁在那边讲的问题了吗？这是我们的心。OK， 这个很重要。然后下面就讲到说，怕魔鬼控告我们。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因为将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又会犯罪，有的时候怎么样，对不对？又会做不到律法里面的规定。魔鬼就说你不是神的儿女，是吧？要因为你犯罪，是不是？不。住在主里面不犯罪，我不在主里面当然会犯罪。但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神，没有见过他，我们犯罪都不知道犯罪。 我们到底在哪种情况，真的巴不得老约翰的这段话给我们慢慢慢慢去思想，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我说我们信主了，我说我们常常上教堂，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是神的儿女吗？是吗？而且我们正在教堂里面碰到有几个真正也知道他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彼此认识，彼此知道，彼此真心的相交，真真实实的是肢体，是一家人。真的，我想这一点点后面的这一部分我讲不太清楚，因为我现在还会有一些律法里面的事情我还不是完全做得到，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是神的儿女。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今天有一点点的分享。我愿我住在主里面我不犯罪，我住在自己里面我就犯罪啊，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因为没有见过他，也不认识这位神，以至于自己犯罪还不知道，所以就一直犯罪下去了。等到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犯罪了，我们愿意主若显现我必向他，是不是啊？里面还有一个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来追求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说真的，人的话有限，你当年怎么样感动这个老约翰，他写出那么一段真实的光景，他不但知道他是你的儿女，他也知道有一群人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这群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羡慕你的形象，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像你的，不管今天我们的光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像你的，因为你显现你是怎么样的清洁，我们也是会那样的这个清洁。你是怎么样的有爱，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有爱。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情况怎么样，但是给我们有一颗爱你，你就像爱你的人显现，保守我们。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是住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很多世俗的想法，自己的个性，以至于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不违背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遵守你自己的律例典章诫命。但是谢谢主，你说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真的，让我们真是被你保守，常常在你的里面得着你的能力，得着你的圣洁。主啊，让我们渴慕爱你，住在你的里面。谢谢主，也巴不得这个使徒约翰这样的一个圣灵感动的话语，也成为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一个提醒和激励。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